好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哈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在新约的第十页，新约的第十一页哈，我们翻到第十一页。我们从20节看到24节哈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：“哥拉逊哪、你有祸了；伯塞大、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”好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你保守神州宣教教会，主啊，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主啊，能够委身在这个教会里边，主啊，也求你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能够被你的圣灵充满，充满了爱你的心，主啊，充满了从你那里来的力量和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谢谢这个敬拜啊，真的是敬拜越来越好哈。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属灵生命的第四个拦阻哈。我觉得第十一章就是在讲一些属灵生命的拦阻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讲到属灵生命的拦阻呢，这里讲的是第四个是影响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拦阻，是不幸的恶心。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什么是不幸的恶心呢？就是这些人看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他们仍然不幸，仍然不悔改。那么在圣经中呢，充满了不幸的恶心哈。不幸的恶心是一种属灵的病毒，从魔鬼撒旦给了亚当和夏娃，然后呢，这个病毒就一直流传下来，传到了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心中。那么撒旦对夏娃说：“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夏娃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撒旦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幸的恶心是从魔鬼撒旦传到了亚当和夏娃。所以撒旦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”撒旦呢对这个亚当和夏娃说：“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？”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怀疑和不信慢慢的放进了亚当和夏娃的心中。所以撒旦的一句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”，就把不信、怀疑、神是说谎的、神不是真说的，把整个的这个谎言、病毒、不信的恶心就种进了亚当和夏娃的心中。这个不幸的病毒、不幸的恶心一直流传到今天，种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因此 罪恶是从一人进入到世界，因此传染给了每一个人，死亡是从罪恶而来的，死亡就临到了每一个人。可以说罪恶是从哪里进入到人类？罪恶是从不信的恶心，是从怀疑，是从不信神的话，以神为说谎的开始的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信和不信，不信神的话，不信神的应许，以神为说谎的，不信神的存在，就给撒旦开了一个破口，将所有的谎言、罪恶、死亡、阴间的权势带进了我们的生命里边。撒旦也借着我们的不信，将一切的咒诅带进了我们的生命里边，带进了我们的灵魂里边。所以这个是整个不信的恶心是怎么来的。那么信和不信在圣经中哈是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的。那么在挪亚的时代，神启示挪亚说，全地的人都败坏了，地上满了强暴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命令挪亚造一只方舟，当挪亚造方舟了以后，开始造方舟的时候，神把当时所有的人都用洪水给除灭了。在挪亚造方舟的这个大概一百年的时间里边，所有当时地上的人都跑到挪亚那个地方来看他造方舟。所以圣经上讲挪亚是传义道的一家人。我们就想挪亚是怎么传义道，就是当神命令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挪亚开始造了，那是一个平原，也许是在半山腰上，所有人都跑来看挪亚造方舟，就问挪亚说，你为什么在这里造方舟？这也不是海边，这也不是河边，你为什么造一只这么大的方舟在那里干什么呢？那么挪亚就讲，神启示我将来会有洪水来除灭整个地上的生物，神的震怒会临到整个的人类，那将要来的审判，将要来的洪水，地上的罪恶，神的震怒。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挪亚的。当洪水快要来的前一周，神让所有的动物、昆虫、走兽、飞鸟七公七母带进了方舟，加上挪亚的一家人关在了方舟里边。过了七天，洪水就来了，天上的暴雨，地下水，整个包裹着地球大气的一个水层全部都倾倒了下来，40昼夜，所有没有进入方舟的人都毁灭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哈，我希望大家来想一想哈，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坐在方舟里边，我们看到神用洪水毁灭地上所有的生物的时候，你在方舟里边你会有什么感想？你会想到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是有福啊，真的是有福。你会怀着非常恐惧的心想到你心中对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感恩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信和不信是带来极大的后果的。什么样的人会进入到方舟？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的人，相信神的人，相信神的话语的人，相信神的这个启示的人，所以他们就进入到方舟。什么样的人是在外边被洪水淹没的人？就是听了挪亚的话却不相信的，却嘲笑他的。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传义道的挪亚，整整100年的时间，挪亚一边建造方舟，许多人来到这里来看他造方舟，说挪亚你真是一个疯子。但是挪亚就把神启示他的告诉这些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。最后相信的人是在方舟里边，不信的人是在方舟外边。所以信和不信是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的。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在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前一夜，神启示摩西说，你每一家要宰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，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，半夜会有灭命的天使来到每一家，他看到家门上门框和门楣上有羔羊的血，他就会越过那一家去。当他看到门框和门楣上没有羔羊的血，他就会进入到那一家里边来击杀那家人的长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所有相信摩西的话、相信摩西的启示的人，都宰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，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。所有不相信的人就没有涂血，半夜的时候灭命的天使就进入到这一家里边来灭掉他的长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信和不信是带来极其严重的不同的。那么第三个例子，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的旁边，他派了12个探子哈，去看看迦南美地。过了40天，这12个探子回来了，扛着一串迦南地带回来的葡萄。12个人都说好，迦南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中间的10个人说什么呢？这个在民数记的13章哈，我们看一下民数记13章好不好？大家翻到旧约的民数记13章。旧约的民数记13章，在旧约的117页，旧约117页哈，旧约的民数记13章。我们从25节开始看哈。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里斯，见摩西亚伦，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，亚玛利人也在那里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，并约旦河旁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地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探子中有人论到那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伟人的后裔，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离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亚伦都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鹰啼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中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 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，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，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，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之中，在他们面前行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旨，直到三四代。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耶和华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，然而我指的我是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因他有另加勒，因他有另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，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去到旷野里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要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，但你们的妇人和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你们就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。至于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。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要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，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这一章就把信和不信的那个后果非常清楚的讲了。我们刚才讲到在挪亚的时代，信和不信带来的是被拯救和被除灭。我们也讲了，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信和不信带来的是灾难和祝福。在这一段里边，你会发现信和不信带来了极大极大的不同。第一件事，这不信的10个探子全部遭瘟疫被击杀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神发怨言的，全部都不能进入迦南美地。第三件事情，所有不信的，神说他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。第四件事情，他们的儿女要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他们的淫行的罪，直到他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，按他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刑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神说好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你会发现神非常的厌烦 不信的恶心。神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。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里边，神把他心里边的感受都讲出来了，并且不信的恶心你会发现是会传染的。当不信的探子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你会发现这个不信的恶心哈，立刻就传染给以色列全会众。当下圣经里记得，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早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弟兄姐妹好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神，是全能的神，对你来说没有做不成的事情，但是你带出来的一群人，这群人来到迦南地的旁边，当十个探子回来说那地有伟人是吞吃人的，我们看他们在他们的眼中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，整个会众整夜都在哭嚎。神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哭嚎，他们的不信，神看到的就是他们对神，他们不认识神的伟大。神完全可以不会吹灰之力把所有的人都领进迦南地，但是这些人面对着伟大的神，面对着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，站在他们这边应许他们要得到迦南美地的神，要把他们带进到迦南美地的这位神，看不见他的伟大，看不见他所有行的神迹，然后整夜的在那里哭嚎，在那里埋怨，说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，要让我们死在刀下，我们岂不是应该死在迦南美地吗？然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者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读到这段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心中常常有不信的恶心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。我们心里边还不仅是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今天信了神的话，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得了他的救赎，但是我们心里边常常会有这样的情绪，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attitude， 面对神的伟大，神的应许，面对神的全能，我们常常是在那里哭嚎，我们常常是在那里发怨言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带来非常大的不同的。你知道信和不信在这里表现的非常大的不同的。十个不信的探子结局是什么？被神击杀了。神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神发怨言的全部都不能进入迦南美地。神说所有不信的他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。然后神说他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他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他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，按照他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。而且说你们要担当你们的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生熟了。然后神说，神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这一切神迹，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。你可以看到哈，这个信和不信是非常非常不同的。那么相信的那两个人 加勒的儿子约书亚，还有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，神说什么？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。然后神说，加勒和约书亚都进入迦南地，而且他们两个人最后都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一个继承了摩西的位置，一个成了犹大族的领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给我们看到这个例子，就是信和不信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不同。这个宋尚杰博士哈，从小就是信主的，而且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边，他从小就熟读圣经。他的自传里面写着哈，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呢，他就代替父亲讲道，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讲道了，而且这个人非常喜欢传福音，非常喜欢讲道。他的许多的祷告呢，神都垂听了，但是当他来他在来美国的时候，每一个周末哈都去各教会在那讲道，神垂听了他许多许多的祷告。当他拿到了他的化学博士的学位以后呢，本来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，但是神却呼召他啊去传福音。于是呢，他就来到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，一所不信派的一个神学院哈。他说，这所神学院是怎么解释圣经呢？哲学解经不通，便用科学来证明。科学不能证明的，算是理论上的预言，用心理学来做宣道法。任何学科不能证明的，便喊不可信、不合理，就把真理给抹杀了。宋尚杰说哈，我的信仰哈，在那个学校里边完全的被摧毁了，我的信仰完全溶解在社会福音的大熔炉里边。时常哈，他说他那时候时常攻击热心祷告的信徒，我们教会也有热心祷告的哈，认为这些信徒是情感作用、迷信派、胡读热心。然后呢，宋尚杰博士非常注重佛学，然后译出了一本《道德经》，他认为各个宗教都殊途同归。然后呢，他常在自己的屋子里边打坐，然后呢默诵佛经，刻身修心，完全丧失了信心。但是神怎么恢复宋尚杰博士的信心呢？有一天晚上哈，宋尚杰博士在那里祷告，突然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了。然后呢，他神启示给他七大本的活动影片，把他一生的罪，最后到他神怎么样差遣他，他一生会怎么服侍，全部都启示的清清楚楚的。第三件事情，主耶稣亲口对他说，说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约翰，说第一次主来的时候只有一位施洗的约翰，但是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要拣选很多很多的施洗约翰，为主的第二次来要预备道路。所以宋尚杰博士就改名叫江颂哈。然后呢，这三件事发生完了以后呢，宋尚杰博士在学校里边广传福音，然后对着他的教授说，你已经使我丧失了信心，你现在正在使所有的年轻人丧失他们的信心。最后的结局就是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但是呢，在精神病院他非常痛苦的，神跟他说，你在精神病院会待193天，193天完了以后你就会出来。当他出来的那一天，他一算正好就是193天。然后回国以后，宋尚杰博士开始传福音，很快神就赐给他医病赶鬼的恩赐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传福音的里面，许许多多、许许多多的人被神医治，神用神迹奇事随着他来证明所传的道。然后他 这个传福音的这些许许多的人，很多都有去天堂的经历。他说有一个姐妹哈，这跟大家说一下，有一个姐妹，这个突然一下就断气了，家里人都死了哈，就把她放在棺材里边，以为她死了。后来呢，突然复活了，但是这个复活哈不是白复活，复活以后跑到教会里边，跟教会里边的牧师和好几个长老说：“我去了天堂了，我看到了生命册。”生命册上没有你们几个人的名字。教会的牧师长老，不，那个年代的教会和牧师啊，常常都是喝酒的，你知道，抽烟喝酒。他说他去延边的一个教会哈讲道，那个延边的教会呢，这个牧师哈非常牛的，教会必须要预备大瓶酒、大包烟，牧师才去讲道。这个是去了以后先喝酒抽烟弄足了，然后才开始讲道。我就想他讲什么道呢，你知道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好有天堂的经历。然后呢，他1931年的时候他去到武汉哈，跟一个美国宣教士在那里宣教。然后呢，神就启示他复兴教会的法则。然后呢，那个宣教士就问他哈，他说你得救的那一天，在那个协和神学院的那个小宿舍的那个房间里面，你的单人房间里面，复活的主向你显现，然后你看到了七大本的活动的影片，你能不能够跟我讲讲你看到了什么？宋然杰博士跟他说，说我不会跟任何人讲，因为我讲了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。他说那是非常奥秘的事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，就是跟他分享了一件事。他说神说我的服事分五个时期，第一个时期是水的时期，第二个时期是门的时期，第三个时期是圣鸽子的时期，第四个时期是雪的时期，第五个时期是坟墓的时期。每个时期以三来代替。他说这就是神启示给我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这个美国宣教士就把宋尚杰讲的话全部都记下来了。然后当宋尚杰博士每一次服侍完三年以后，他就给宋尚杰博士写一封信，他说现在你的服侍是门的时期，然后呢三年以后他说现在门的时期结束了，你的服侍进入到了鸽子的时期，然后呢说现在鸽子的时期又结束了，你的服侍进入到了雪的时期。所以宋尚杰服侍，宋尚杰博士一年的服一生的服侍就是15年。第一个，他从美国回来的3年是在他家乡的地方服侍。然后呢，他加入了这个伯特利布道所，有3年，神把整个全国所有的门都为他打开了。3年以后，他被伯特利布道会给剔除了以后，神让他单独传福音。那3年里面是圣灵大浇灌的时代。在那3年里面，宋尚杰博士传福音非常有能力。然后那3年完了以后，宋尚杰博士的这个痔疮的越来越严重，每一天讲到都流出大量的脓血。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了中日战争，整个国家也在流血。然后最后呢，宋尚杰博士然后躺在病床上，在香山，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服侍，但是很多人来到他的那，他带领他们查经，带领他们写了很多很多的查经的这个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神对宋尚杰博士，就是这个所有的活动影片里边这一件事情，你会发现完完全全应验在宋尚杰博士一生的这个服侍里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恢复他的信心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了，第二件事情，给他看了七大本的活动的影片，关于他的一生所有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给他改了名字，让他叫做施洗的约翰。然后又对他说：“你在关在精神病院里边，一共193天，193天一到，你就会出院的。”然后很快神赐给他医病的恩赐，神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神所传的道。 然后他会众里面有许多人有天堂去天堂的经历，然后关于他一生的五个时期完全应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宋尚杰博士，我可以说，如果他的信心没有被建立起来，他完完全全不可能带出他后边所有的服饰，所有的服饰都跟他的信心是有关系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如果你任何的情况，撒旦摧毁你的信心，你一定要记住神是怎么样来建立宋尚杰博士的信心的，向他显现，给他启示属灵界所有的奥秘，给他改名字，预言他在精神病院的时间，很多有天堂的经历，用神迹奇事随着他，他一生的每一个阶段，神都很清楚的预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为什么允许宋尚杰博士进到那个神学院里边，丧失了他的信心？我可以说哈，宋尚杰博士前面的信心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信心，因为他生在牧师的家庭里边，他只是道听途说，但是后来神帮他建立起来的信心，那是一个真实的跟随上帝的一个信心，真信心。相反的哈，除了这个民数记的十三章讲了很多不信，相反的圣经里边哈，有一个篇章是讲到信心伟人的篇章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在新约的201页。好，我来为大家读哈。他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到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，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看见并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称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们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这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所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到以色列人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们先读到这里哈。你看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刚才讲到了信和不信是有极大的区别的。挪亚的方舟，这个逾越节把血抹在门框门楣上边，然后到了探子窥探以色列地的40日，都带着极大的不幸这个区别。宋尚杰博士的一生也是，你可以看到信心所带来的这个不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哈，就是为什么神是那么样的喜悦一个有信心的人。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下，因为在这个整个一章里边都是讲到了信心的伟人，也讲到了信心的价值。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？因为在这个第6节上他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也就是说，神非常非常喜悦一个对他有信心的人。那我觉得在这一章的1节到3整章里边讲到了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，就是信心是会带出行为的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一定会带出行为的。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一个人当他有了对真神的真实的信心了以后，他会带出顺服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他相信神的时候，神启示他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有行为了。神说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你看亚伯拉罕马上就开始就有行为了，然后就有顺服了。那这个行为和顺服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的。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坐一个飞机就回大陆了，绝对不是。他那个年代，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，然后所有的人都驴车或者是马车步行到迦南地，而且他对迦南地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你看，神为什么说这个信心很重要？因为只有信心会带出行为来，只有信心会带出顺服来。然后呢，第3个，信心会带出敬畏神的心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第7节哈，11章第7节讲什么？说神启示挪亚说，有一天他要用洪水毁灭地上所有的人，他命令挪亚来造一个方舟。圣经上说，挪亚因着信就起了一个敬畏的心。所以圣经上讲哈，信是什么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叫做未见之事确据呢？神说，有一天我要用洪水除灭地上所有的人，这个叫做未见之事。因为挪亚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是未见的。但是呢，当神这么说的时候，挪亚借着信心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，所以变成了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然后呢，神说，你造一个方舟，我要用方舟来拯救你的一家人 和所有地上的生物。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，但是挪亚就开始造了。这是什么？他说这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因为挪亚因此就盼望着有一天当洪水来临的时候，他盼望着他一家人都能得救，地上的生物可以得救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借着相信神的话、神的启示而产生的敬畏神的心，产生了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信心就带来了挪亚一家人不仅有行动、有顺服、有敬畏，而且蒙拯救。然后呢，第四个，信心产生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信心太重要了，信心产生盼望哈。你看这个十三节哈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你看这些人哈，圣经上说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得着他们所要的，但是呢，信心产生了盼望。这些人都是带着盼望的。那今天亚伯拉罕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早已经应验了哈。所以信心产生盼望。第五，信心产生价值观的改变。我们看一下第24节到26节哈，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着的赏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是在王宫里边长大的，他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最终之乐来享受的，但是摩西因着信，他长大了以后，他就不愿意再称为法老的孩子，因为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所以他宁肯和神的百姓一起同受苦害。所以你一看到信心产生行为，信心产生顺服，信心产生敬畏神的心，信心产生盼望，信心能够让我们得蒙拯救，信心产生价值观的改变。第六，信心产生生命极大的改变，脱胎换骨。我们看一下第21节哈。21节这里说什么？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我记得我刚来这个神州的时候，我第一篇讲到的就是讲雅各生平哈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自认我很像雅各哈，因为雅各是非常败坏的一个人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哈，因着他是相信神的，从某种角度来讲，雅各可能比他的这个双胞胎的兄弟以扫可能还要更败坏一些。但是雅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神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了许许多多无数的生命的改变。所以当他20年从他的旧拉班的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已经完全改变了。神在他的腿上摸了一下，他变成了瘸腿的人。他在他的哥哥面前是那么样的谦卑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他的生命哈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这里说的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就在床上没有别的事情了。
在那里扶着杖头，在那里敬拜神，在那里仰望神，在那里赞美神，那已经被神变成了一个以色列了。所以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。以色列有好几个解释，一个解释是上帝的王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借着他的信心，就是因为他有信心，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来让神的手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不断的在那里塑造塑造塑造，在那里破碎。所以这都是起源于信心。所以信心让雅各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脱胎换骨。第七个方面，信心产生了人生目标的改变，人生目的的改变，行为的改变。信心带来悔改、盼望、能力、神迹、顺服，胜过苦难，神大能的彰显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的，他说撒拉因着信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是他相信神的话，所以呢在他不能生育的时候就生出来了。然后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所以信心带来神迹，信心带来人生目标的改变、人生目的的改变、行为的改变。信心带来悔改、盼望。信心带来神的能力、神迹、顺服。信心让我们胜过苦难，神大能的彰显。弟兄姐妹好，一定要记住，信心是上帝祝福的入口，信心是上帝所有祝福的那个入口，信心也是带出神一切工作的一个入口，而不信是上一切咒诅的一切入口。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注重信心的。我为大家再读几节圣经哈。圣经上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圣经上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圣经上说，你们信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是耶稣，就都得称义了。圣经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称为义。圣经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圣经上，我们都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弟兄姐妹，信心太宝贵了。这所有的圣经都是讲到一件事情，信心不能不仅带出行为，带出顺服，带出对上帝的敬畏，带出神的工作，带出拯救，带出生命的改变，带出价值观的改变，带出盼望，带出所有一切神的祝福。最重要的，信心让我们得着神的救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，信心让我们得上帝的喜悦，信心让我们进入上帝一切的祝福，信心让我们得着上帝的救赎，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一切的更新和改变，信心让我们进入神的平安和喜乐，信心让我们得安息，信心让我们充满了盼望，信心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，信心让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，信心使上帝的能力释放出来，信心使我们有能力胜过撒旦，信心使上帝的作为彰显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好的在信心上来成长。我相信拦阻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拦阻，就是我们的信心里边可能有不信的一些恶心。我们要求主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挪去， 让我们变成一个信上富足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来唱一下第二首诗歌，今天有圣餐。